中国的茶叶曾经是称霸全球近千年的顶级农货。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乃至整个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茶叶近乎成瘾，但茶叶出口就能为中国每年换来3-4千万两的白银，妥妥是躺着赚全世界的钱。当时欧洲的消费者偏爱鲜亮翠绿的绿茶，但是茶叶经过远洋海运、巨大的温差、长途的颠簸之后呢，天然的会发黄发暗，变相就变差。为了赚取高额的利润，那么广州各大通商口岸的茶商开始大规模的给劣质的陈茶人工的调色造假。当年的调色配方今年看来都触目惊心，茶商会混合铜砷的化合物、铬酸铅、碳酸铜这些原料，这里面包含砒霜、铅、六价铬，全是一级的致癌物。长期饮用这种染色的茶会损伤肝肾，破坏神经系统，诱发各类的癌症，严重者呢直接就会急性的中毒身亡。其实英国人也早就觉察出异常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拿到实锤的证据。直到1848年，英国的植物猎人、东印度公司的商业间谍罗伯特·福琼伪装身份潜入到中国的核心茶区，彻底撕开了这个行业的黑幕。他在制茶的工坊亲眼目睹了完整的造假流程。茶叶出锅前5分钟，工人会把研磨好的剧毒的粉末撒入到热锅里翻炒，让毒素均匀地附着在茶叶的表面。常年操作的工人指甲里都留着洗不掉的蓝绿色的印记。福琼搜集了全套的染色原料带回了英国，公开展出，并且交给化学家检测，彻底坐实了中国出口绿茶掺毒造假的事实。事情曝光以后，中国茶叶千年积累的海外口碑一夜的崩塌，短短数十年，中国茶叶贸易全面的崩盘。1890年印度茶就已经占据英国 90% 的市场，我们延续千年的茶叶霸权彻底终结了。茶叶的造假绝不是晚清的特例，你翻阅史料，商业投机、制假售假是贯穿唐宋元明清的普遍的乱象。唐代的酒坊就普遍的掺水牟利，宋代的汴京的酒楼几乎家家兑水卖假酒，文人诗词里满是吐槽酒水寡淡的记载。到了明清时代，造假手段更加的狠毒了。京城的酒坊为了让劣质酒清澈透亮、口感上头，直接投放砒霜陈列杂质。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记录过真实的市井乱象，街头的烤鸭灯火下油亮诱人，买回来才发现外皮是染色的涂层，内里的鸭肉早已经腐烂，甚至掺杂泥巴来糊弄人。除此以外呢，死马肉卤制冒充真禽肉，变质的虾米用小便泡出红润的色泽，过期的猪肉用硝石染红冒充鲜肉，淀粉胶质造假海参鱼肚，各类的造假手段层出不穷，千年不绝。为什么古代商业造假能够屡禁不止？根源可能藏在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里面。费孝通说过的差序的格局，造就了列祖列宗非常割裂的双重的商业道德。我们的道德从来不是普世统一的，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分亲疏的圈层。他们的情谊底线只对家人熟人亲友生效，对内忠厚诚信，但是面对陌生的客商、海外的消费者，几乎没有任何的道德约束，能糊弄就糊弄。商家自己绝对不吃的毒茶、假酒、腐肉，全部外销给外乡人。其次，传统商业极度缺乏敬畏之心，靠谱的商业诚信离不开终极信仰的约束，让人深知作恶必有代价，心存底线。但是东方的古代商业是纯粹的世俗功利的逻辑，商人没有终极的敬畏，拜祖祭神从来不是心存良善，而是功利性的交易和贿赂，唯一的信条就是赚钱至上，结果为王，只要当下获利不被揭穿就是本事。还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古代中国始终没有成熟的行业自治组织。同时期的欧洲行会的权力极大，他们会统一质量标准，严控行业的乱象，造假者呢直接就会被驱逐，终身禁业，所以成本极高。而中国古代的行会长期是被官府猜忌打压，只是一种松散的联谊圈子，没有独立的管理权，更没有严苛的监管惩罚机制。官府只重税收，不抓监管，对造假的乱象睁一眼闭一眼。所有以上乱象的终极根源，还是皇权专制下的全民原子化的生存。我们的社会最讽刺的一点，就是嘴上都是礼教大义，但落到个体生存当中，唯一的追求就是个人自保，自家得利。这种原子化的状态，让所有人都是孤立的个体，没有行业共同体，没有集体的格局，没有国家的品牌意识。商人造假的时候，从来不会考虑同行的死活、产业链的兴衰、国家的外贸口碑，人人都成了短视的利己者。无数个体的投机层层叠加，最终就酿成整个民族产业的彻底溃败。文明的底层逻辑从来没有改变， 今天很多社会的现象不过是历史的一次次回声。如今中国制造能够称霸全球，不是人性彻底变好了，而是我们接入了 WTO， 有了完善的国际贸易规则，严苛的消费者保护体系，用制度强行约束了千年的投机的劣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那种内外有别的底层心态至今都没有消失。规则可以约束行为，但是却根治不了刻在骨子里的短视和利己。这就是这段千年的商业史留给我们最深刻也最扎心的警示。